第二章八至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二十一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在那婴孩卧的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读经到此。今早晨由本堂李汉阳牧师传讲神的话，他所要证的道的题目是不该有的距离。我们请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做个小报告，待会儿我崇拜过后可能需要早点走，因为要去听生命堂讲道。今天我们的那个题目是不该有的距离 ,an undeserving proximity, 换句话说是不该有的近距离 ,an undeserving near proximity。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当我们听永健执事刚才读那段话的时候，你发现其实那段话严格的来说不是救主耶稣基督。刚才我们听那段话的时候，那个主角不是我们一般会讲到圣诞，那个主角就是圣婴孩耶稣基督。不过如果你看那段话八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主角一般会讲主角会一般会出现好几回，他重复的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大人物，这是主要的人物。所以你说从第八节到二十一节，那主要的人物是谁呢？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其实那个证据相当的明显，相当的明显。在这里有四个字叫做牧羊的人，出现了五次。如果你再加上这两个字叫他们的话，就出现了超过十次了。所以在这段话里头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里呢有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是牧羊的人。这牧羊的人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牧羊的人就在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夜晚，他们在看守羊群，跟平时的夜晚一模一样的，没什么不同的。突然有一位天使长出现了，过后突然有一群天使出现了，在这些牧羊人的面前发生了这些事情。 所以就等于我们要尝试的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走进一个牧羊人的世界。当我们走进一个牧羊的世界，我们 are walking into the life of a shepherd。 我们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体会到了一个原本不该有的距离，原本不该有的一个近距离，一个近距离。在周五晚上圣诞节的时候，跟一位姐妹聊天，那位姐妹她就这样分享，她说我在新加坡有了一个不该有的距离啊，所以我听到哇，这不是我的主日的讲题吗？所以我就好奇，我就听她分享啊，她带了一个朋友来，她在做一个见证。为什么这个姐妹这么说呢？她说其实我们的教会当中有知识分子的，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有钱的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新加坡人，有一些是马来西亚人，等等等等。他说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蓝领的一个工人，我来到新加坡我的身份，我的地位从我的角度是很卑贱的，但是我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教会里头的知识分子，这个教会里头的有钱人，这个教会里头的不同国籍的人，他们竟然愿意和我这种人坐在我身边，和我平起平坐，跟我没有距离。所以他为什么做这个见证呢？他想告诉那位新来的朋友说，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在这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让人与人原本有一个该有的远距离，不过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使到人与人靠近了，靠近了。和大家讲一个笑话，我在几个月前认识一对中国来的夫妇，认识他们不久，他们就得回国了，没有机会邀请他们来。不感谢神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来到新加坡，因着一些原因，不过他们信主的，所以终于有这个机会说，哎呀，你们回国之前就至少来邀请你来我家坐一坐，吃个饭他们就很欢喜快乐，因为从一个中国同胞的角度看到很多很多栋的祖屋他们会想，这些都是新加坡人住的，我们住的是宿舍我们没有这个资格走进一个政府族，虽然政府族就是政府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从他们的角度呢，他们走进来，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就问了一道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然后他说，汉阳牧师啊，这是你的祖先留下给你的产业吗？我听不懂，我说不是啊，这是我自己买的，但为什么你们政府取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叫做祖屋，祖先留下来给你的屋子。我们的祖是小祖的祖，不是祖先的祖跟我讲原来你们这些祖屋不是祖宗十八代留下来给你们，不是是我们都是靠双手一点一点累积一点储蓄才买下来的一小组一小组一栋楼一栋楼就把它当成一小组的那种祖屋所以他们过后才发现说，其实我们新加坡人邀约他们进来，他们心中很感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在这个国家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住宅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外国来的朋友，而你邀约他去你的家，可能对你来讲是小事一桩吃个便饭打包几样东西而已，不过对他来讲这很特别，一点都不平凡。因为当他走进你的家的时候，有一个信息在告诉他说，你和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距离，你和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距离。所以感谢赞美神的事情是，这就是我们信了主过后的生活。信了主过后的生活，我们享受了一种的距离。信了主的过了生活，我们其实就不太明白牧羊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年头你想牧羊人的时候，如果你很喜欢 Instagram 你像牧羊人拍牧羊人的照片都很美的好像很罗曼蒂克的一个牧羊人青草地，每一只羊都是白白的，全白的没有别的颜色的，每一只羊都乖乖的那个牧羊人很的生活很爽了 都蓝天白云，气候很好的，也不用想太多，遍地都是青草，旁边就是河水，牧羊人的生活很 relax。可能这边的青少年人说，哎呀，最好给我牧羊人生活，什么 O level， 什么 A level， 什么 N level， 什么保利，什么大学，哎呀，做牧羊人多好。不过，亲爱的少年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走进2000年的世界的话，你不要做牧羊人了，你不会做牧羊人的。为什么？因为牧羊人是耶稣基督的时代的蓝领工人，他们比农夫还惨。农夫他们过的生活是安稳的，我就在这块地上啊，我好好的耕种，很多事情呢是有秩序的，季节季节季节是有秩序的，你的工作是有秩序的，你生活是有你的群体的，你过着一种很平稳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走进一个牧羊人的生活的话，他基本上算是一种游牧民族，一个 nomadic。 游牧民族就是这里的草吃完了完了，这里的河干了怎么办？你不能留了，你再喜欢那个地方你得走了，赶羊到另外一个地方，找到草了吃，找到水了喝，又没草了又没水了，你又要赶羊。所以他们的生活是相当辛苦的，而且你可以说他们的生活相当危险。不过其实在耶稣基督2000年的时代呢，牧羊人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一个 bad reputation， 不好的名声。牧羊人不好的名声是什么呢？牧羊人其实是没有诚信的，牧羊人 are not trustworthy。如果你要去问牧羊人事情的话，你要想清楚啊。如果我给你两个人选择的话，你问一个农夫对比问一个牧羊人的话，其实当时的人是宁可问农夫的，不问牧羊人的。因为这些人呢，你可以说他没有文化，没有水平，没有教养，没有道德，这些人其实你不问的，这些人是不可靠的，这些人常常说骗话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有很多的当时的犹太人的拉比写书信等等，在指教这些牧羊人，告诉他们说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因此呢，如果我们走进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想，如果我是一个牧羊人，如果在这个地面上有个天大的消息啊，天大的消息的话，那几时轮到我啊？几时轮到我？假如美国总统突然要来新加坡，就是天大的消息，要来新加坡，就好像好几年前特朗普来新加坡一样，像这个消息先告诉住在乌兰的其中一栋楼的一个平民百姓，你觉得奇怪吗？这很奇怪，太奇怪了，不应该是如此的。美国总统要来新加坡，就直接告诉总统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告诉新加坡的总理的总统，他们做好预备。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世界万物的那个大王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竟然选择了一个没有信任度的人，他竟然选择了一个在社会里头身份非常卑微的人。所以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会想什么？你会想，这是一个不该有的距离， It's an undeserving proximity。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应该会看到几个当天晚上的牧羊人，对吗？他们信了主，他们荣耀神，他们赞美神。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到天上的时候，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其实可能很多人会想，哎，讲一讲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每个圣诞节读的经文差不多一样，唱的诗歌差不多一样，现在终于有什么呢？终于有机会碰到那第一手资料了。第一手资料，当晚你知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是谁第一个来看主耶稣的吗？这婴孩耶稣，不是三博士，不是圣殿里头的老人家先知，第一个探访耶稣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以相信的人，这个世界上身份最低微的人，这个世界上人不靠近的人。神邀请他们说，来来， 我告诉你哪里可以看这救主耶和华基督耶稣，我告诉你来去伯利恒那里看他。所以如果你在天上的时候，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牧羊人的时候，你和我可能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会 interview 访问他，你会问他说，哎，某某人啊，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我100%相信了，那某某人不可能忘记那天晚上的，不可能忘记的，那天晚上是毕生难忘的。所以我几乎可以想象当天的在天上的那个对话是这样的，我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了，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夜晚，我们就在看守的羊群，和平时的晚上一模一样，突然发生了一个不该有的降临，一个不该有的降临 undeserving happening。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当天晚上竟然让我们看到天使长，在那天晚上竟然让我们看到天使，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因为什么事我们到了今天我都想不清楚了，到天上的时候这些牧羊人都想不清楚，为什么是我们？如果要我们去传消息的话，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把真消息传给我的时候，我传出去变好像变假消息了，因为在这个地面上没有人相信我们的，我们讲的话谁信啊？我告诉你，那天晚上信的人只有一位，我们到处赞美神，我们到处荣耀神，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告诉人说我看到天使长了，我看到天使了，谁信我们了？哎呀，这些牧羊人又是你们在讲骗话了。不过在那天晚上有一个人信我们了，有一个人相信我们说我们看到天使长了，有一个人相信我们看到天使了，那个人是玛利亚，主耶稣基督的太太。到了今天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你有这么多的选择，犹太人的社会里头你知道选择有多少吗？走进圣殿的时候有大祭司啊，上帝天使长跟大祭司显现，搞定了，没事了， all done， 每个人都相信大祭司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听听像一个律法教授显现吧，选一个尼哥底母，选一个加玛列，没事啦，大家都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为我们而来的救主。为什么是我们？ Why？ 为什么是我们？我们不应该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头，我们的身份是很卑微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其实我们的名声根本不好的。在还没有看到婴孩耶稣基督之前，在还没有碰到天使长之前，在还没有听到天使们歌唱之前，我们的生命我们是败坏的，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常常在旷野里头，我们常常从这个镇到那个镇，其实我们干了太多的坏事，我们说了太多坏的话语了，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天使们，上帝的使者们啊，竟然来找我们这些在旷野里头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这些牧羊人们，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不该有的降临，这是一个不该有的降临，这是第一大点。所以现在就讲人，这是当时晚上牧羊人真的是这么想的，真的是这么想。如果一天新加坡的总统，新加坡的总理，他说我要探访一个家庭，新加坡的一个家庭，他就叫他秘书去管，让秘书去安排。秘书他说我不要你找你的朋友，我不要你找你的亲戚，我要一个普通的家庭。所以当然如果总理总统选了你的家庭，真的那天不是来敲门握个手everything good 啊，就走了5秒的事情啊，不是那种，而是真的是来你家问你可不可以煮几道菜，我们一起坐下来吃个饭。总理总统想问你说在乌兰的这栋楼里头你们住得舒服吗？住主屋的时候有什么问题？而如果真的当天选到你的家的话，你会选什么？你会想什么？你会想我何德何能，既然可以跟总统总理坐在我的家的饭桌上一起的来吃饭，这是一个不该有的距离。我是谁啊？新加坡有600多万人口啊， 六百多万人口里头，为什么挑选我呢？啊，这就是牧羊人他们在讲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这是第一，牧羊人经历到一个不该有的降临。而我们走到第二的时候，牧羊人看到一个不该有的降生 ，an undeserving humiliation， 一个不该有的降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使长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给你们很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关乎万人的。万人的意思就是关乎你们。如果天使长他显现给祭司长，他显现给君王，他显现给有钱人的话，那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会听到什么？哎呀，这个万人应该不是我们应该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这个天使长告诉普通百姓说，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要发生的事情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现在就前面，如果你和我们走进欧洲的教堂的话，欧洲的教堂里头经常有圣诞的图画啊，圣诞的图画。当我们看到圣诞的图画，它都有一个特征特征就是光环叫做 halo 光环。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在欧洲的一幅墙壁上的一幅画，画的是耶稣基督跟玛利亚，婴孩上马槽里头的那个婴孩的宝宝有一个光环，玛利亚也有一个光环。所以这牧羊人走到伯利恒的时候，是在找谁有光环的那两个人，那一个宝宝，那个就是 baby 耶稣基督。不过前天里面这真的不是这样的，在当天晚上他们要找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婴孩，没有光环的。如果光环的话，圣经应该讲什么呢？他说你要去伯利恒找到一个婴孩头上有光环，就是他了。不过圣经说他只是一个包着布的一个婴孩，他是卧在马槽里的这就是记号了，因为这是很不平凡。所以现在就觉得，如果你和我们走进这牧羊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听了你会惊讶的，你说天使长啊，你没有搞错，这是一个不该有的降临。谁降临啦？告诉我，降临的人是大卫王的子孙，因为那个时候在点名你要回到你的家乡，他是王的后代。谁降临了？他是那位主啊，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甚至谁降临了？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基督，他是那位王，他是那位最大的祭司，他是那位最大的先知。他降临了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光光彩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说他只是包着普通的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卧在马槽里。现在就觉得，你知道在今天每年的今天最忙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吗？不是纽约，不是伦敦，不是东京，更不是上海，也不是新加坡。每年的今天，严格的来说不是耶路撒冷，每年的今天最忙的地方叫做伯利恒。如果你说现在你要去伯利恒，没有一个旅游的公司说我可以帮你找到饭店的，因为在今天伯利恒的饭店都爆满了，真的爆满了，不可能去的。不过当你去伯利恒的时候，你发现伯利恒有个很著名的教堂叫做圣诞教堂，有时候你会听到是主诞教堂，英文叫做 The Church of the Nativity。 这是圣诞教堂，你要去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普通的教堂，救世军他们建的一个教堂。不过这个教堂有趣的是他们要看的其实不是这个教堂的建筑，他们要探访的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就根据传统耶稣诞生在那个地方，或许传统是对的，或许传统是错的。不过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如果你和我去那个教堂的话，你在排队排队要排很久的， 排队我排过哈，我们在那边排队排排排，到那个点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件事情，这是陆地啊，这是陆地，你要走下去，进去一个洞穴里头，那个洞穴里头，就是主诞生的地方。所以现在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其实伯利恒的地形是这样的。当你去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的地形是很奇异的。伯利地形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像普通的一块地，不过它的地形里头，它里头有很多的洞穴，凹凸不平，就是不平等的，有些大有些小。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你的把你的房子建在这些洞的上面的话，还是稳固的啊，因为有磐石有洞，有磐石有洞。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把我的屋子建在这磐石上面的时候，这下面有个大洞，下面有个大洞，你和我，我们会不会用啊？我们是聪明人，你和我们就开始动脑筋了。哎呀，我的房子下面呢，老天爷送了一个大储藏室，大防空壕就在我的家底下。所以在那当时呢，伯利恒很多的人家，他的马槽其实不是一个露天的马槽，他的马槽是一个地底下洞穴的马槽。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去伯利恒的话，你可以探访一些家庭。以后我们去以色列的话，我会带你们去去一栋楼，那栋楼他们就给你看到那个地形，那你走进去那个洞穴，他就让你知道说，其实这里很普遍的，很多很多的家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当时比较有可能的马槽，一个在房子底下的一个马槽。而你和我当时如果是那时的人的话，你知道那个马槽其实除了可能装一些粮食以外，多数是用来放羊放牛放马的地方。高度我去过2点多米高，所以肯定可以放一头牛几头牛几头羊甚至马都能进去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房子的下面是一个大洞，是几个大洞，而里头有这牛羊。你可以想象，这些牧羊人会说什么呢？因为我们贫穷的人啊，自己的孩子都不会生在房子底下的洞里面的，我们贫穷的人都不会的，我们都好好的放在好好的在房子里头诞生。那现在就讲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做呢？因为其实这个洞穴有一个很实际的用途。到了今天到了冬天，就是这个时段，你和我去以色列的话，那个温度呢，到了晚上会相当冷，可能有时候冷的话会少过十度，所以没有供暖的，不是东北那个地方没有供暖。所以为什么这些洞穴重要呢？因为当你把你的牛羊马带进去的时候，他们有体温的，这个体温呢会使到这房子里头的温度呢上升的，这是一个用途。所以这个洞穴是很好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如果我们明白当时的地理位置，我们知道当时伯利恒在做的事情过的生活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在做一件事情，他真的是在做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有三个工作，一个工作是王，耶稣诞生在王的城市；第二个工作是先知，耶稣基督暂时不能讲道啊，你要知道，刚生下来的宝宝，他是个平凡的宝宝，他不会说话的，他不会跟玛利亚讲话啊，他不，以后他会讲道。不过你知道吗？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第三个工作了。第三个工作就是，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服侍人。他怎么服侍人？他也有体温的，他也有体温的。他就在这个房子底下，他就开始了。这个房子这个洞穴里头呢是不好闻的，一天都不好闻，一点都不好闻的。在这个洞穴里头，这诞生了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王。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听过这三个英文字母叫做 BTO 啊？你去选房子买房子，新加坡人 我们买新房子的时候，这个叫做 BTO 哦。你去排队的时候，你最期待什么呢？你最期待的是一个东西叫做号码。你号码排在前面啊，这栋楼有40层楼，你前面的号码就是说什么呢？哦，你有优先权。你的号码排到后面的话，你就哎呀惨了啊，因为上面的房子、上面的楼层都给人家选光光了。像你怕什么？还是有楼层啊，你的号码肯定可以二楼啊。二楼旁边有一个垃圾槽，垃圾槽那个空着没人用的啊，为什么你不要呢？哦，我听过弟兄姐妹们说，哎呀牧师啊，二楼垃圾槽就在我的家楼下啊，我放弃了我的 BTO， 我不要想，哎呀多么可惜啊，没事的，天天喷香水就好啊。啊，不过他是什么？他明白了，他知道说如果开窗户的话就有异味。所以弟兄姐妹，你和我买房子呢，我们不买二楼呢，特别你可以买二楼，只要它不朝向那个垃圾堆的话就没人买。不过垃圾堆就是你的邻居的话，你多半是不买。为什么？你选择，你做了一个选择。现在弟兄姐妹们，你会做选择，难道上帝不会选择吗？那我们就得问，为什么神啊你要这样选择？我们神这样选择是要让你和我知道，他来的一开始就是要来服侍人。他来的一开始呢，他就是为我们而来，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啊，这是一个不该有的降生啊，这是第二大点。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啊，不仅仅有一个不该有的降临 ，an undeserving happening 啊，不仅仅有一个不该有的降生 ，an undeserving humiliation 啊，最后呢，有一个不仅仅我们应该有的不该有的降福 ，an undeserving happiness。An undeserving happiness。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使长和牧羊人对话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他说，我一个大大快乐的消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在过去一两年，政府会颁发一些好消息，教会里头会听到啊，常常会听到。哎呀，这个消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住公寓，哎，他都不让这个消息跟住公寓的人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消息跟我没有关系，我是外国人，我是永久居民啊，这个消息呢是给本地人的等等。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天使告诉这牧羊人的时候，天使告诉牧羊人说，这个好消息是告诉万民的，换句话说是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人的。所以好消息好在哪里呢？你和我也会问，会想啊，是不是信耶稣会发财？是不是信耶稣会事事顺利？其实不是的。这天使长有解释给牧羊人听。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这位主耶稣基督降生，要使我们享受一个我们之前享受不到的那个东西，叫做平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大所有的天使出现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把荣耀归给上帝呢？因为神要赐下平安给他在地面上所喜悦的人，因此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神要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享受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一种快乐，平安的快乐，平安的快乐。亲爱的少年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跟你的朋友、好朋友吵过架？有没有？有没有跟你的另外一半、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跟孩子吵过架？吵了架过后，你可以理直气壮啊，我对。不过你在心里呢，你可以反问你自己：当时你开心吗？你欢喜吗？快的，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你和他的关系好了，一直到你平安了。当你平安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人，你又可以跟他笑了。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又可以握他的手了，你又可以跟他说话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这就是天使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天使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来，他要拿掉我们里头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天天在折磨我们，这个东西天天在捆绑我们，这个东西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监牢啊，我们走不出来的一个监牢。这个东西叫做内疚感，这个东西叫做 guilt。 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当我们 在做一些人不可告知的事情的时候，里头有一个内疚感在折磨我们，在针对我们，在控告我们，在告诉我们，在责骂我们。我们认识耶稣之前呢，我们是不平安的。不过更可怕的事情是，今天在讲台上告诉你和我一件事情，这个地面上有一位神。我不是说在这个地面上如果有一位神，我说的是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位圣洁，有一位公义的神，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个地面上这位神和你的关系其实是破碎的，是破碎的。 It's a broken relationship。 你不敢去找他的，你不敢去想他的，你不敢碰到他的。想一想，你这一次跟你老公老婆吵架的时候，你希望什么？他在房子里头，我就去楼下走；他在厕所，我就在厨房；他今晚在主人房睡，我睡客厅。为什么？因为不想碰到他，因为你心中没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耶稣基督来，他要使我们的内疚感拿走了。耶稣基督来，他要把我们里头控告我们的事情呢，拦阻我们和神有一个健康的关系的那个罪恶，耶稣基督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从这个监牢里头我们得释放了。从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再被控告了。当我们在犯罪，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快快拿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你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因为你为这件事情而来，神啊，求你帮助我，神啊，求你遮盖我，神啊，求你改变我，神啊，求你让这个内疚感不要再折磨我，不要再控告我，否则我会死的。我们在这里的青少年人，你们读英文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 所以有些人读英文文学的时候，可能你会读到一本这本莎士比亚的书，那本书叫做 Macbeth， 马可白，马可白。这马可白是莎士比亚所写的这众书卷当中最短的一本书，最短的一本书。所以学校分发给你，因为他不要折磨你啊，给你一个罗密欧朱丽叶你就死了。所以麦可白，麦可白。不过麦可白里头你知道吗？麦可白里头有一个麦可白女士，甚至你可以说一般人叫做恶女麦可白。为什么她叫恶女呢？因为她比她的老公麦可白还要恐怖，还要残忍。他基本上他杀了之前在位的王，他杀的时候是欢喜快乐的。不过当你慢慢看那个故事演变下去的时候，那麦可白的女皇她说什么呢？她说，出去，给我出去，有什么鲜血的味道？她会说，她说 out out you go， here's the smell of blood still。 她过后被她的内疚感控告了，他做了这件可怕的阴谋，他做了这件可怕的谋杀过后呢，他的内疚感在控告他，控告他一个地步，他天天在洗手，他洗了洗，他说为什么这个出不了，为什么出不了，为什么洗完了过后我闻还有鲜血的味道，这就是内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人没有平安的。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做的工作。或许你和我说，哎，我不管了，我不管，我不管这一切。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不管。人生有很大的讽刺的，人生其实一个很大的讽刺是，你和我人生走完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你知道去什么地方？我真的是说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的肉体啊，走完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管理员会告诉你啊，在这里的，在这个地方呢，没有特别的待遇的，No special treatment。那个地方叫做太平间 ，mortuary， 或者你讲难听一点，叫做停尸房。所以你看一道门里头啊，打开那道门的话，可以放四到六个尸体。如果都是青少年人啊，干巴巴像我一样的话，可能可以放六个。如果你比较肥胖一点的话啊，可以放四个。一二三四都是冰储。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就可以明白那个人负责人他说的对了。他说，你来到我这个部门啊， 没有 VVIP， 没有 VIP 的 treatment 啊，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平等。所以为什么不要叫停尸房呢？听得很可怕啊，三更半夜去停尸房你会胡思乱想。所以他们给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太平间， A room of peace。 不过亲爱的朋友们，没有平安的。如果你跟这个神没有和好的话，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把你里头的内疚，把你里头的肮脏洗清洁的话拿走的话，就算你和我一天来到这个太平间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是最不太平的地方。因为当我们要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见上帝的时候呢，当我们去见这个上帝的时候，你没有平安的。除非什么呢？除非你有耶稣基督，你有耶稣基督。那亲爱的朋友们，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就在当天晚上，在这样的一个旷野，在一个草场上，这些微不足道，这些人看不起眼的牧羊的人，他们竟然享受了一个不该有的距离。神的使者有一个不该有的降临，进到马槽的时候看到一个不该有的降生，认识了耶稣基督过后呢，发现我们要享受一个不该有的降福。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拒绝神，我们不要等到一天我们进太平间的时候才来想我和神平安不平安。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来想，神啊，让我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亲爱的少年人啊，一天你和我也会进这太平间的。一天我们进这太平间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没有想了，推进去的时候你想也不用想了。在你还没有推进之前，让我们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来像这牧羊的人一样，我们来享受一个不该有的距离，我们来相信一个不该有的降临，我们来看到一个不该有的降生，我们来享受一个不该有的降福。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很感谢你，今天是圣诞主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日，神，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大事。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本当死的，我们是本当灭亡的，我们与神的关系一点都不平安。但神啊，今天我们你把我们 带到这里，主，这不是偶然的。神，你让我们听到福音，让我们认识了耶稣，让我们明白这圣诞的真意。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神，求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的来接受，让我们愿意的来享受这么好的一个我们原本不该有的近距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